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清查高层的反腐努力是否将告一段落，著名导演张艺谋的新片归来为何遭到左右两派的夹击。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宝申先生，中国人权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作者何青莲女士，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四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反腐风暴的新进展。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共反腐大战高潮迭起，除了多位高官落马，几个超级大案呼之欲出，中共历届政治局常委们的家族财富也纷纷曝光。但是就在最近呢，中纪委副书记杨小度表示，中纪委未来的查处重点将放在十八大以后继续贪腐的官员以及现任的官员。杨小度这个表态是否表明中共清查历届高官及其家族的反腐高潮将悄然落幕？习近平和贪腐大老虎们交手，谁占了上风？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杨小度的谈话呢，最引起注意的是他说呢，未来的查处重点是十八大以后继续贪腐的官员以及现在在重要岗位而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官员。那么您如何解读他这个说法？
他这个说法已经很明确地给出一个信号，就是以前贪腐的但是十八大以后不再继续犯案的就可以放一马，不再成为中纪委清查的重点。那么这个话实际上我的理解是它也就属于变相的一种赦免。从这个话来讲，可以讲习近平刮起来的这个第一波十八大以后的反贪高潮基本上就落幕了。当然这里面还有好几个转折点，我们回头可以再进一步谈。
好，何青莲女士，很多人联想就把这个底层是十八大之前这个贪腐官员的一个大赦，那么您对这个大赦之说您有什么看法呢？
我认为这个大赦呢是分阶层的。为什么分阶层呢？它只是针对这个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常委。因为就在杨小度讲话公布的同一天，中纪委的网站上呢也有一条消息，就是查处湖南省政协主席叫做杨宝华的吧。那么就是他已经退休三年，符合这个不在重要岗位上，但是呢他没有得到赦免，就是他是习近平近年来查处的第28位省部级官员。所以这个信号呢非常明显的说明了赦免的对象仅限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
好，我们知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上任以来，中纪委的权力其实扩大很多。那么现在这个杨小度在讲话里面又提到中纪委要回归本职工作。那么宝申你的看法？
杨小度他在里边谈到了三个转变，一个是职能的转变，一个是方式的转变，另外一个是作风的转变。方式和作风大家很容易理解，职能的转变到底意味着什么？杨小度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这是什么意思？你中纪委反腐反贪是不是你的本身的职能？那么如果不是的话，那是谁的？当然有很多人批评现在中共以党的机构来查处这些贪腐官员是不对的，是违反法律的，因为你党不能从党的纪律方面来查处犯了刑事犯罪的这些官员。
对，
那么这可以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另外从消极意义上来理解呢，就你忙活了半天是为别人做嫁衣裳，没有做本职工作，所以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事情。
好，陈奎德先生，你怎么解读杨小度的讲话？
我想在我解读的话，恐怕就是说他像现在放出这个信号，就是说对政治局常委以上的官员的查处就到周永康为止了。以后再也不做对政治局常委这样的的查处了。但是我要强调说明一点是，这个并不表示就是说他这是他反弹往下会停止了。我觉得如果停止了，就表明习近平已失败了。所以说他还是一个暂时性的妥协，对最高层的包括曾庆红和那个江泽民这几位的最高权力的人的一种妥协。但是 往下的东西他还要做，如果不做的话，他显然就是在政治上已经给人露出一个失败的迹象了。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暂时性的妥协，将来还是会有戏看的，因为他的虎牙已经露出很多中共的上层官员的不安全感已经非常深了，所以说和习的矛盾，包括将他们对习的那个警惕心并没有真正的完全放下。
现在问题就是刚才奎德谈到周永康为止，为止是包括还是不包括周永康？
包括周永康，
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东西。
就是周永康还是他这个不能把周永康这个事情说以后周永康还可以出来，这个显然不行了，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完全失败了。
但是也有可能他采取一种非常冷处理的办法，
比较缓一点，
就是说了一句你晓得以后大家一笑了之，周永康的事到此为止。关键就是周永康的事情会不
会
对外公布，
到哪一步
会不会采取公开审理的办法。
程晓农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刚才宝生谈到了这个杨小杜的话，所谓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地，我在杨小杜的话里找到了两句话来解释他的这个意思。杨小杜提到说，纪检部门曾经涉足一般行政部门的事务，混同一线业务部门的工作，现在要让这些事务回归本责部门。那么究竟他指的是什么？这个官话背后是什么？我查了一下资料，今年5月5号，《东方日报》曾经报道过王岐山这样一段话。王岐山说，这个有些贪官贪婪堕落到某一界限，利令智昏，为外国政府效劳，有意提供政治、经济、金融等机密情报，不择手段窃取情报，中纪委将不惜一切代价彻查到底。那么我们看到王岐山的那番讲话正和当时中纪委把手这个开始伸进了香港，开始调查港澳工委，同时也查到了很多高官。我们注意到去年下半年到今年这段时间，甚至再往前一点，中国高层泄露了一系列关于其他高官家庭经济情况和这个贪腐情况的资料，很多是通过香港查出来的。所以有一种很大的可能，就是王岐山这番话针对的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高层高官，而且很可能是这个政治局常委以上的高官，通过各种手段这个泄密，目的是为了打击权力斗争的另外一方。那么王岐山介入这个调查，实际上他履行的一部分功能是国安部的功能。
对，
也就是说现在杨小杜的话很明显的暗示的是，过去捞过界了，现在要撤回来。那么也就是说，中纪委过去帮着习近平利用查追查这些这个高官资料、高官情报泄露管道，用这种方式来打击政治对手、对付前政治局常委的做法，从今以后可能会告一个段落。
好，我想听听何青莲女士的分析，因为我们知道呢，您有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一次杨小杜的讲话呢，是意味着习近平和中共这个最高层的大老虎的一种妥协。那么这种妥协实际上在过去2-3个月的这个博弈里面已经有一些蛛丝马迹，那么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跟我们看一看这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线索，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线索非常明显。我就说5月初中纪委说要把这个加大对港澳工委的查处力度，要尤其是要查处这个卖国行为。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大家就知道，就是那个李鹏呢，加了高调反击，说利用这个香港的文汇报，说他没有加入这个离岸金融。然后呢，就是再接着就是这个曾庆红视察这个上海，江泽民的江浦会。我想那个时候呢，结合这个杨小杜5月27号的谈话，我认为那个时候让他们出来已经是达成了某种妥协。某种妥协呢，我个人是这样分析的。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确实是中国第三轮高调讨论这个赦免腐败，但是呢，我当时就写了文章说中央不可能接受这个赦免。为什么呢？因为这不仅仅是意味着中共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丧失，最重要的是习近平等于自废爪牙，就是废掉了他打击这个政治对手和约束贪官的一个有力工具。所以在任何时候 赦免腐败是不可能形成一种制度性的赦免，只是挑选某一个群体某一部分事情有条件的做，但是还肯定也不叫做赦免。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打击腐败会继续下去，尤其是这一年呢，要注意杨小杜的谈话中间不再重要岗位上。我们知道这个在政治岗位上的目前只有李小鹏等几人，但是在国企金融担任领导的高干子弟红二代有不少，这些位置呢必须让出来。
青年，我听听其他嘉宾的看法。那么宝生，我们知道，那么说到这个习近平到底打还是不打，高层的现在看来有一定的妥协，那么大家现在关注的就是说，那么低层呢或者中层的还打不打下去，习近平在中间面临的两难的处境到底是什么样的处境？
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层或者稍微低一级的这些个中老虎小老虎或者苍蝇，他们肯定是会继续打下去。而且我看到数字说，最近一两年来已经有省级以上省部级以上有几十名官员落马，当然还有更多的人是受了抑郁症而自杀或者是出逃，这个我们暂且不算。就是说他这一层的打虎肯定是要继续打下去，但是更高一层包括周永康在内，他们这案情会不会公布，会不会接受司法的审判，会不会受到双开的这么一个处罚。从目前来看呢，中共大佬在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增加了他们幕后和目前的一系列活动。青莲刚才谈到了江泽民上个月在上海和普京会面，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江泽民已经快90岁的人了，而且传过几次身体不好甚至死亡的这种流言都已经传过，他在这种时候能够出来表明什么？绝对不是为了中俄的关系中俄的友谊，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
存在
和自己派系的力量仍然存在。那么曾庆红也是一样，最近温家宝等人也是频频的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出现，是想表明什么？我们仍然对中共的反腐斗争乃至整个政治日程在施加着相当大的影响。
对，那么我想问一下，陈贵德先生，既然习近平知道他要触到很多的痛处，尤其是在党内高层势力里面激起如此大的反弹，那么当初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做？到底是虚张声势呢，还是出于政治权力斗争的必要性呢？还是到底是你觉得他的初衷是什么？
那当然主要还是为了巩固或者加强他自身的垄断权力而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觉得他如果不做这个事情的话，他和前面没有什么区别，他想做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和胡锦涛这一任做很大的区别，要觉得如果反腐他会成为他的政治生涯中间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实际上也是我看习近平的其他的政治举措，特别是最近对于右派的打击等等，实际上只有反腐这件事情在民间是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的，这个是客观的。他是想做得比较大比较轰轰烈烈的，但是他遇到了阻力，不是说他实际上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他现在当然 OK， 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他是遇到了某种相当大的阻力和困难，他如何来平衡这个阻力和他要继续打腐这个政治利益之间的关系，这是目前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作为一个红二代，我认为习近平是有使命感的。他的使命感第一是什么？保住共产党不在他这一代
下去
垮台
灭亡，这是他的使命感。当然打了开始打虎以后，他突然发现景阳岗上的老虎太多了，甚至连他自己的家族也被人捅出风声。那么2年前彭博通讯社就报道，他的姐姐及乔乔还有他的姐夫邓家贵等人也参与这个利用的他的家族来敛财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昨天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就是一个名叫肖建华的前北大毕业生，他创办的公司在2013年1月的时候以1500万美元这个价格收购了齐乔乔还有邓家贵他们的一家投资公司，而且是以对方赔本的这么一个价格来成交的，表明什么？习近平想把自己的家族搞清白，这样的话他可以对付其他的老虎，但是他现在发现老虎的力量实在太大了。
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其实国际国内对于这个习近平反腐有相当高的期望，而习近平呢其实也是像毛泽东一样集大权于一身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这样大的权力，这样大的决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都还没有做得太成功，那么结果仍然是现在这样，可以说是在高层反腐的，可以说是半途而废。那么这会给人更多的期望呢，还是失望呢，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实际上要把习近平打苍蝇、蚊子和麻雀，以及打这个超级大老虎，就是政局常委这两件事完全分开。如果从打常委的角度来讲，他是失败。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没有办法完全把那些老常委的压力给抵制住。我这里查了一下一些文献，完了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杨小杜讲的转折的实质是什么？实质就是老常委用党章把习近平的手脚重新捆起来。为什么这样讲？中共中央党章的第44条实际上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豁免的，就是说他规定政治常这个中各级的纪委如果要查常委一级必须要上报获得批准，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没有上级了，所以没有办法上报，换句话讲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豁免的。因此按照历届传统的规则和中共党章，习近平不能打超级大老虎，不能打政治局常委。但是18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个原中纪委的政研室主任，后来的纪检学院的负责人李永忠，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过，说18届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提出了一个要求，叫做一同二主三化。一同就是从此中纪委要去对同级的常委进行监督，换句话讲他打破了常这个党章的规定，让中纪委直接插手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调查。但是这个做法在杨小杜最近这次讲话中再次被否定。所谓的转换职能，在我理解杨小杜的话实际上是宣布说，原来习近平讲的18届三中全会之后要对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前常委调查的这个转变要再次放弃，要转回来。所以它是两个转变，又180度以后再180度，360度回到原点，
转回原点。
现在杨小杜再次强调，在他讲话里强调要按照党章44条规定，44条的规定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豁免。
好，我再听听何庆莲女士的看法。我们知道您有一个观点，就是习近平、王岐山他们这样的反腐哈，但是他们和贪腐领导人之间有一种既爱又恨的这种双重的关系，也就是说所谓的矛盾的利益共同体。那么他们之间的矛盾到底是什么？他们的利益共同点又在什么地方？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样我们就能看出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反腐的问题上真的是陷于两难。
我觉得这个利益共同体很好理解，习近平和这个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都是生存使富贵，都依赖于这个体制啊。原来呢大家都以为这些人可以在外面狡兔三窟啊，把钱带出来，但是2011年茉莉花革命以后，瑞士正好是12月份呢的独裁者资产法生效，然后就是其他的国家英美银行和瑞士都把这个北非的几个独裁者的资产，本阿里啊、莫巴拉克、卡扎菲，他们的在海外存的钱都交还给新成立的政权，而且规定用于社会重建。那么这些人就红色家族就知道他们已经无处可逃，尤其是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家族，所以呢他们和这个船实际上是共存亡。矛盾在哪里呢？习近平作为新任船长面对的是前任船长大富二富随手把这个船呢弄得千疮百孔，而且位置都还霸在那里，在技术拆这个船，他呢要驾驶这个船他就必须要修补，要修补他就得反腐。所以呢应该说他在这个成立了各种小组收了权力以后，然后呢再进行反腐。我个人并不觉得他反腐有什么失败，从战略上来说我认为他是成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对于上层，我想他和王岐山都没有幼稚到认为一打就能倒，应该说他是以进为退。所谓退是要一条确定了一条底线，就是要他们把过去掌握的人财物那些权力那些岗位能够腾出来。所以呢这杨小杜讲的不在重要岗位上， 那么这个央企金融行业的一些重要岗位，应该说我们看看今后一年内的那个调动吧。
嗯，
我们知道陈元已经从国开行那个位置上已经下去一年多了。
嗯，好。
嗯，所以呢，我觉得从战略上还是成功的。
好，谢谢你，青年女士。我们知道陈奎德先生在这个杨晓东的讲话以后，马上中共的官方媒体出现一些文章，就是为这个官员腐败、贪腐官员特赦呢提出一些理论依据，包括这个中国这个党内著名的写手邓玉文，那么他说了一个特赦的必要性，对于贪腐官员特赦的必要性，当然听起来觉得这个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一种观点，但是他说的好像还有理有据的。那么我想问一下，特赦中国的贪腐官员在中国实现的现实可能性是什么？
目前我觉得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刚才何青年已经谈到了，目前，但是将来是不是会到他们非常紧急的一天的时候，是不是会有？我觉得这个是在早就讨论过的。我们包括在八十年代，很多人都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到将来非常紧急，他们政权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的时候，他可能抛出的牌之一是特赦。
我们知道在九十年代曾经两次党代会之前有关特赦，而且当时是中国的反腐专家、党内的高级官员提出这个说法。那么现在2012年党代会之前又提出特赦的这个说法。对，您觉得就是特赦它的最大的问题在哪个地方？就是他们现在不敢实行特赦，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现在特赦最大的问题就是，正如何青年女士讲，我想当然他讲的这一点还是很重要，但是可能还有更重要。这一点他就讲的是习近平失去了制约贪官的一把利最主要的利剑。
嗯，
就是。同时我想他现在如果实行特赦的话，那么就是向公众表明，就是所有的他们所有的共产党通过非法手段或者说非常不公正的手段得到了财富，得到了完全的豁免，就是他们完全可以得到了，那么民间也会激起非常重大的反弹。
我认为他特赦是万万不可行的，他最大的风险不是在党内，而是在于民心民意。假如他那样做的话，不管你贪腐了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甚至上千亿人民币，我仍然把你共产党官员特赦的话，他们怎么面对老百姓？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如此发达，民众可以通过社交媒体，通过其他的渠道，把这些党内腐败的情况、党内斗争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在这里面，如果他要特赦某些最高层一级的这些官员的话，那真是要官逼民反。
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邓玉文这篇文章里面讲到呢，他说现在反腐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现任官员支持现任的体制。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豁免他以前犯的错误，那么就会换取他们对于政治改革的支持。这种说法我觉得好像有点天真哈。那么你觉得这种说法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两件事毫无关系，就是说现任的官员是否支持政治改革，他们考虑的现实利益，和他们过去贪腐的财产，还有这个政府到底怎么处置这些贪腐的官员没什么关系。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所谓的赦免或者说特赦或者是宽恕他们贪官们，这个做法在中共绝不会成文，也不更不可能成法。
嗯，
但是他可能只做不说，而且已经做了。
嗯，
除了杨晓杜这一次讲话强调今后可能这样做以外，我们查一下的话可以知道，上海市在几年前就做过。上海市当时规定所有局以上干部要申报他们的房产，但是在几月几号之前申报就可以一切不予追究。换句话讲，你有再多的房子怎么贪污来的，只要报了就没事了。
嗯，
当时就这么做了。而且上海媒体报道，上海市这个拥有房产最多的一个局级干部，一个人拥有48套房产，将近上亿元的财产，一次性就豁免了。
嗯，
所以这个豁免这件事情在中国早就在悄悄的只做不说。
嗯，
但是可以肯定，这个在今后还会存在的中纪委对下面推动反腐的这个活动当中，他对小苍蝇蚊子是毫不客气的。因为他认为这些小蛀虫在动摇共产党的统治，但是他对红色贵族，特别是政治局常委这一级的子弟孙子们，他是手下留情的。
对，
因为这是八旗，
对，
这是这个共产党这个江山的支柱。
对，他只要形成一种，他只要形成一种内在的共识，这个说得很对，就是他只说不做。那么，何经理女士，请你最后补充一下。嗯，
我觉得邓玉文那个说法呢，他是假设在一个前提上，他就是说， 这个要推动政治改革，所以就要特赦官员，让官员认同。首先呢，这个政治改革的内容他就没界定。习近平现在恰好最不能做的就是民间期望的政治改革，也就是美国西方世界期望的政治改革。因为一旦改革，就会遭到来自于左派还有包括党内的很多攻击，包括红二代的攻击。所以呢，他绝对不能授人以柄。这一点呢，邓宇文呢是没看准，还有去年呢，李永忠他们提出这个事情，他们是没有看准。习近平必须要手握这把反腐的利剑，因为这是从江泽民时代呢就开始定的规矩，就是用这个腐败来搞权力斗争。胡锦涛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一定要放弃这把利剑？所以我也搞不清他们是怎么想的，但他们确实这样提了。
好，陈国建，好，最后有点补充的，简短。
我想他们经常提到叫做下不为例，既往不咎。实际上下不为例已经成了他们的惯例，也就是说已经成了传统。实际上是往往这个永远都是成为他们的保护官员的，或者是他们的一个手段，一个说法。陈云讲杀人也好，或者其他讲关于贪腐也好，都是他这个下不为例，这个永远是成为他的真正的传统，就是成为他的中国共产党的惯例，要赦免他们中心的这些官员。这是他。
好，有关这个中国反贪腐的这个变化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张艺谋的新电影《归来》为何引发巨大的争议。那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